五角大樓11月29日在送交給國會的中國軍方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在2021年增加了對台灣的政治、外交以及軍事壓力，從2021年到2022年，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挑釁以及製造不穩定的行動大為增加，包括進入台灣主張的防空識別區，以奪取台灣離島為目標的演習。這個可能是一個解放軍對改善他們計劃以及能力有急迫性的信號，因為中國領導人正在期待以軍事選項來實現他的目標。報告當中表示，自2021年的年頭到年尾，解放軍的奪島演習變得更加頻繁以及真實。解放軍進行了超過20次有奪島元素的海軍演練，大大超過了2020年的13次。這些演習當中有很多聚焦於戰鬥的真實性，它的特色包含夜間行動、在惡劣氣候之下的訓練，以及多領域的同步操練。報告提到，在一次為期3个月的期間，解放軍海軍執行了超過120次的海洋訓練演習。解放軍同時亦都預測，可能在一個兩棲攻擊上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新平台，例如是05式兩棲裝甲車，這個亦都是他們在2021年首度大量使用這種的攻擊性武器。報告表示，中國解放軍正在為統一台灣的突發情況進行準備，一旦北京認為使用武力有這種的必要的時候，不過解放軍亦都要同時阻壓、延緩並且阻絕任何第三方，例如是美國或者其他的理念相同夥伴為協助台灣所進行的干預。美國軍事專家2049項目研究所的高級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國防部2022年中國軍力報告和去年的不同之處，第一就是強調中國核能力的快速發展，包括核彈頭數量在短時間之內是增加，以及能夠從不同的平台發射，包括筒倉、轟炸機以及是戰略潛艇。而另外一個就是解放軍高度專注於建立能夠脅迫甚至是侵略和消滅台灣民主政府的軍事能力。報告當中還表示，解放軍去年在台灣對岸進行兩棲登陸演習的數目令人震驚，在這麼多的短的時間裏面進行的數以百計的演習，這個是之前外界並不知道新的訊息。他認為這個是非常之重要，他現時已經是被公開，當然他的影響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嚴肅的，的而且確他意味著美國和台灣必須要做更多更多的糾正不斷朝中國共產黨的傾斜的軍力平衡。易思安表示，美台必須要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但是他不認為華盛頓和台灣已經盡其所能做好了最好的準備。如今在五角大樓將這些情報解密之後，他說這個時間至為重要的是雙方都有更大的急迫感，因為兩個政府有太多的要做的事情。近年美國的高層官員包括國務卿布林肯以及一些軍事將領都相繼發出中國正在加快為侵略台灣做準備的警告。易思安表示，他不知道有哪一個能夠確切地預計是未來，亦都不知道哪一個有把握知道習近平腦裡面想些什麼，以及他真正的計劃和意圖。他說，不過清楚的就是，如果你看到單單是那些正在發生的軍事擴張，然後你再將他和習近平的正式講話結合起來，然後你亦都將他們的軍事活動連在一起，這樣不可逃避的結論就是他們正在為攻打台灣做準備，這個是即將發生，而我們的威脅作為正在失敗，他有可能突然就失敗。易思安表示，這個情況表示中國攻打台灣不再是一個習近平以及中共是否計劃攻打台灣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確是有這個計劃，而且亦都清楚地正在準備當中，問題是在於中國何時以及是如何攻打台灣。他認為有一些時間表是可信的，現時正有一些辯論在進行當中，亦都有一些中國可能採取的潛在行動越來越可信。 易士案表示，所以他是不能够告诉大家知你什么事会发生，以及什么时候攻击发生，但是他能够告诉你知，以现有的证据来看，和平正在瓦解当中，习近平的确是意图攻打台湾，我们都必须要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试着是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易士案并且以最近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以及中国的反封控抗议为例，表示中共视台湾的民主权威是其生存的威胁，只要台湾有成功和平的民主选举，对中共以及是习近平来讲就是一个灾难，因为台湾的民主对生活在中共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是具有吸引力。他说台湾是今日世界上最成功的自由民主体制之一，他轻易就在全世界排前十名，不单止是在亚洲而已，而是在全世界。他认为这个对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他认为在他们的想法当中，这个代表着一个生存的威胁，因为台湾的模式自然会对那些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性政治环境之下的人是具有吸引力。因此易士案认为中国被称为是白纸运动的抗议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地发展，因为中国人民受到压迫已经有太长的时间，他们已经是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因此他们抗议的不单止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易士案说他们自然想要见到共产党的转变以及是崩溃，为中国人和美国人、台湾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任何的不同，他们都是想要是自决，他们想要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未来，他们想要有能力选举，而他们的官员，他们已经是被剥夺了这个权利超过70年，现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见到这个极端的决策的后果。虽然五角大楼的报告是描绘了中国积极为可能的攻台行动进行准备，不过国防部的官员亦都表示并未有见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入侵。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预计对台湾是提供5年高达是10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11月30日，发自彭博社驻国会记者的推文表示，国会议员已经准备好支持投入100亿美元加强台湾的防御，以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防务新闻12月1日亦都报道说，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表决通过的台湾政策法关于台湾安全防卫条文的基础上，2023年国防授权法除了提供台湾每年2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之外，另外还包括是每年10亿美元来自美国军事储备库存的设备。国会正在是同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白宫的国安会是讨论如何协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方式。目前还是未能够确定参众两院几时就国防授权法进行表决，不过美国网络媒体 Political 在11月30日的报道就说，议员是计划在这个星期先在众议院表决此案，紧接着再由参议院表决，如果两院能够通过相同的版本，下一步就能够由总统签字生效成为法律。与此同时，前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乔利星期一在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的期间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是计划更多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确认这个是中国宣示主权的水道是国际水域。他说，我们必须要确保台湾海峡的问题是清楚的，它依然是一个国际的海峡。乔利说，在涉及到台湾海峡的问题上，加拿大将会持续执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年夏天我们是有一艘驱逐舰和美军一同穿越台湾海峡，而且我们也都期待有更多的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批评乔利关于加拿大将会派更多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说法。他说，中方已经多次展明 在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的权利亦是管辖权。中国一贯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国际以航行自由为名挑衅威胁中国主权以及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